第六章，创造论与进化论。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后，进化的思想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经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但不少人仍然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拦阻。在谈论信仰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涛博士所著的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方面都做了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论已是事实，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科学研究，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起源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所以说已经超出科学研究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个问题，科学无力作答。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亨利·莫瑞博士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一位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教授承认，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加以证实。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够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客观的、合乎科学的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圣经和大自然绝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的以机遇进化来的。为了方便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的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 创造过程已经完成，进入了互持阶段。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和成果。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呢？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为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的规律。能量守恒定律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20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以后，这一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和能量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律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这一定律的一种常用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着熵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物体有秩序时熵值低，物体无序时熵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像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比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动物或植物。之所以说是暂时，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死亡和解体。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 DNA 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以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有一个能量转化系统，能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地从太阳中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来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能量在店内做工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 如果盖一座楼的时候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是根本无法建成的。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指令系统和能量转换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所以进化的模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以后，即慢慢的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2000多年前清楚地指明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圣经说，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老，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老。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因为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值到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做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达到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即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宇宙不是永恒的。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申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智能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虽然起源问题无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重演，但科学家们仍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假说。现在，大爆炸理论被广泛的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红炉火》这两本书中，对此都有引人入胜的论述。19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奥伯斯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提出宇宙不是处于恒定状态的假说。大家都知道，星与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黑暗无光的。奥伯斯首先想到，这说明宇宙中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发光。其次，他假设由于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星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或者由于什么尚不清楚的原因，万有引力会被抵消，使星球间的距离不断加大，即宇宙可能在膨胀。这种假说 并没有引起当时科学界的关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美国天文学家观察到了红移现象。他们发现，距地球很远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离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较偏红色，即偏向可见光中的长波光谱。在声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多普勒转移，当一个运动物体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收到它的声波频率偏高，当它远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收到它的声波则偏向低频。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当火车驶进站的时候，站在月台上的人听到它的笛声会十分高亢，当它离去的时候，笛声则变得低沉。因此，天文学家们把红移现象解释为，远处射出红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远离地球。几年以后，爱因斯坦于1917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对论，震动了科学界。一些科学家发现，相对论的公式包含着宇宙不恒定的结论，但爱因斯坦不同意此解释，他当时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差，于是在方程式中又加进了一个常数，以抵消宇宙有不断膨胀或收缩的可能性。1931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用当时最大的200英寸天文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银河系以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天河系，而这些天河系明显地不断地迅速向外扩张。在事实面前，爱因斯坦承认他在相对论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尽管他感到有些刺激并认为不尽合理，但他仍然勉强地接受了宇宙有个原始的必然性的假说。由于理论和观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后科学界再也不怀疑宇宙确实是在膨胀。
基于宇宙在不断膨胀的事实，早在40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学家加莫等科学家就预测说，只有一个从近于无限高温迅速冷却的宇宙，才能够合理解释质子和中子的融合，以致产生今天这个含有 73% 的氢、24% 的氦和 3% 的重元素的宇宙。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在整个宇宙都可以测量到绝对零度以上约5度的微光，只是他们的预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时一般实验室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在如此低温下来侦测这种微波。
1964年，美国电讯公司贝尔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彭兹雅和威尔逊用一种敏感的天线装置测量银河系的电波时，记录到有很多杂音。他们一直以为天线有毛病，但天线经过彻底检查确定无误以后，这些杂音仍然存在，而且从各个方向测量的结果完全一样。这种杂音的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270度左右。与此同时，以迪克为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们也在寻找太空微波。他们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其余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温度应该是-263度左右。有趣的是，这两个研究小组并不相通，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加莫等人在1948年所做的计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况，并认为彭兹雅和威尔逊他们所接触的杂音正是大爆炸以后所余留到今天的微波辐射。 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天文物理学报上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其他科学家随后所从事的观测和计算也完全一样。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彭兹雅等人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奖。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在大气层以上所测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是一个完全辐射体，与大爆炸理论相符。此外，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氢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论推算与现今在宇宙中所测定的是吻合的。20年来，物理学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结果，用以推测宇宙形成过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测结果也与今天实际观测的比例一致。大爆炸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进一步被检验。宇宙是否有百亿年的历史，也值得商榷。这一理论在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因为合理地解释了宇宙的膨胀，找到了大爆炸的直接证据。加之按这一理论推算的结论和在加速器中得到的资料，大都与在宇宙中观测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大爆炸理论已经成为现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大爆炸理论的观点、推论和实际观测结果中，包含了许多奇特、不可思议和超越自然律的部分。对此，梁斐生博士在《真经不怕红炉火》中有这样的论述：第一，现在多数宇宙学家都认为，在大爆炸以前，只有虚无，连时间和空间也没有。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怎么会发生呢？而且，宇宙这种无中生有的起源是与热力学第一定律不相符合的。第二，前面提到，当一个过程处于初始阶段时，冷热不均衡，熵值很低，然后冷热趋于均匀，熵值不断增高。
但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彭罗斯却提醒人们，原始爆炸的火球原是处于热膨胀平衡状态，具有极高的熵值，这又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尖锐的对立。第三，根据宇宙新膨胀论，在大爆炸发生后的10^23次方秒的一瞬间，宇宙膨胀了10倍，其膨胀速度可高达每秒10^31次方米，远远地超越了相对论中的光速极限。第四，现在大多数学者对大爆炸以后的10^35次方秒以后的过程已有不少共识，但对大爆炸以后的10^35次方秒之内的情况却根本无法窥测。
因为在这一时间段内，温度极高，可达10^32次方摄氏度，一切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换句话说，宇宙是在超自然的状况中产生的。
另外，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如此剧烈的大爆炸的结果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就像炸弹的爆炸一样。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出人的预料。美国太空总署为侦测大爆炸遗留的背景辐射波而特别发射的卫星，于1989年11月升空后2年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几乎完全一致，只相差1/1凯尔温度。到1992年，科学家从该卫星收集到的几亿个测量资料中发现，它们只相差1/3度，也就是说，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细浪 是出奇的均匀和平滑，这是大大超乎人们的想象的。更奇妙的是，正是从这极微小的不均匀中，各种元素、星云、星系得以产生，形成今日的宇宙。
加拿大天文学家罗斯指出，科学家们发现，为在宇宙中形成生命所需的必备物质，宇宙中的很多特征一定要被精细微调。他在书中列举了人们已经发现的25种特征，这些特征之精确令人瞠目。比如说，宇宙的膨胀率不能与现今的膨胀率相差10^55次方分之一。又比如，宇宙中电子与质子数目相等的精确度的误差是10^37次方分之一。否则，宇宙的电磁力将克服各种引力，使星体不能形成。那么，10^37次方分之一是什么概念呢？罗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把11个北美洲大小的面积铺上1角钱的硬币，从地球一直铺到月亮那么高，其硬币的总数约为10^37次方。把其中一个硬币涂上红油漆以后，再混到硬币堆里去，在这个堆里找到这枚红漆硬币的可能性就是10^37次方分之一。
随着对宇宙精妙的不断认识，科学家们不能不面对宇宙的创造者。某人精挑大自然，超智慧，耍弄，无可抗拒的设计，上帝的手，最终的目的，上帝的思想，优美的秩序，非常精密的平衡，超然聪颖，超自然结构，超自然机制，和身裁剪，超然存在者，神功斧凿等等，已经成为天文学家们描述这位造物主的常用语。宇宙必有一个开始，一个超越自然律的开始，这个结论与进化的模式无法协调，却与神创造宇宙的创造模式完全吻合。
笔者过去认为，并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学者们仍然认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最客观、最可靠的，因为科学家们是不偏不倚，完全公允地从试验观测资料中得出结论的。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姑且不论那些不时被曝光伪造的实验资料丑闻，对一般科学家而言，由于世界观和信仰不同，在科学研究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重视或偏爱自己所预期的结果，会接受和坚持那些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符合自己世界观和信仰的假说或理论。真正要做到客观公正，敢于在真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在宇宙起源的研究中也看得很清楚。不少受人文主义影响的科学家坚持宇宙永恒、自然演化的无神论观点，在红移现象被发现、推测宇宙在不断膨胀的假说提出后不久，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当别人指出相对的公式中含有宇宙膨胀结论时，爱因斯坦不接受，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所以特别引进了一个宇宙常数，以消除宇宙膨胀或收缩的可能性。虽然现在有些科学家认为，作为一种反重力的因素，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常数是可能存在的，但当年爱因斯坦加上这一宇宙常数并非出于科学洞见，而是信仰的支配，因为他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所以在他公开承认失误、接受了宇宙在膨胀、宇宙必有一个开始以后，心里仍然感到别扭。他在和朋友的通信当中说，宇宙膨胀之说对我有点刺激， 承认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不过，这位科学巨匠是值得钦佩的，他毕竟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当宇宙膨胀获得充分证据以后，加莫等科学家早在本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大爆炸论的假说，但不受科学界青睐。1948年，三位英国天文物理学家邦迪、高特和赫尔便提出了宇宙恒态论，认为宇宙虽然在膨胀，但宇宙可以从一个尚不知晓的地方不断产生新的物质，以填补宇宙膨胀以后留下的空间，使宇宙平均密度保持不变。这一假说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为它既能够解释宇宙膨胀这个事实，又表明了宇宙不需要有一个开始，因此立即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支持。可见，世界观有时候比事实更重要。现在，大爆炸理论已经站住脚跟，恒态论已经失去优势，但仍然有科学家不愿意接受宇宙有一个开始的结论。于是，又有人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叫做循环论。这个假说承认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宇宙在膨胀之中，但由于万有引力，有一天宇宙不再膨胀，进而开始收缩，密度和温度不断增高以后，复变成原始火球，于是又发生大爆炸。如此膨胀、收缩、周而复始，所以宇宙仍然不需要有开始。循环论也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循环论面对两大难题：第一，除非宇宙的物质再增加10倍，否则没有足够的万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膨胀；第二，根据物理学和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如果宇宙真有不断膨胀收缩的周期，每一个周期中光子对核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宇宙无尽的膨胀收缩循环，今天光子对核子的比例应该是无限大，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当然，也确有不少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起源中进一步认识了神，因此发现大爆炸余留的微波辐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彭兹雅就公开表示，圣经的记载和当前天文学的最佳科学佐证不谋而合。美国一家著名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于1992年发现大爆炸余留的微波辐射是那样的均匀雅致，那样精美绝伦时，他们说这好像是亲眼看到了神一样。就像我们在前面第五章所述，戴维斯、赫尔等科学家的无神论世界观正在改变之中。神一直借着圣经和大自然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凡真诚寻求真理的科学家们都能够认识他。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论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从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为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起源一样，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无法重复，所以已经超出了科学研究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在生命起源方面的合理性。 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有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去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情是，米勒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物所必需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元论的重要科学依据。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中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封以后插入两只电极，通电以后可以产生电火花。7天以后，他从烧瓶中收集到了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人们以为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而来的。40多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比如说紫外线、高温、振动波等等，从还原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糖、核糖以及核酸所含的几种碱基等生物体内的重要有机物。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像当时许多人所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试验的意义，人们提出了很多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
反应物浓度低，
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以进行，或者一旦合成以后便会立即分解。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来计算的话，米勒实验中所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 97% 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30英尺深的深海当中才能不至于被紫外线破坏。再则，还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2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4000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和。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以发生的。李志航博士指出，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两位科学家都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机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是借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也坦诚地说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呢？这个问题可能是永远没有答案的。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了，仍然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另外，许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都有玄光性。
玄光性是某些物质具有的使偏振光的偏振平面会发生旋转的特性。这是由于这些物质内有不对称的碳原子或整个分子不对称，使之对左或右环形偏振光有不同的折射率，使偏振平面向左旋转或向右旋转的物质分别被称为左旋体或右旋体。
糖类都是右旋的，生物所必需的20种氨基酸全是左旋的。 但米勒等人得到的氨基酸却是右旋和左旋各占一半。由对等的左右旋的氨基酸变成全部左旋的氨基酸，很难用随机机制来解释。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氨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够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宇宙飞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此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有多少氧气才能够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但如果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当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够在原始大气当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和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 DNA 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基因是 DNA 的片段。除少数原核生物靠 RNA 繁殖以外，绝大部分生物都是由 DNA 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 DNA。
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 DNA 分子组成，但 DNA 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 的本身并不复杂，
是由四种不同的核苷酸相连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 DNA 分子当中这几种核苷酸排列的顺序。 DNA 正是借着这四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他生命所必需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苷酸在 DNA 分子当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随机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是不难明白了。梁斐生博士曾经引用过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艾根博士在演讲中的一句话：一个含有221个核苷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苷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的221次方，或者是10的133次方。而10的105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而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的话，令组合的速度为每秒10000次，假设宇宙年龄为300亿年，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的127次方次，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苷酸排列组合序列的 DNA 分子。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 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400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1200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分子使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 DNA 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个核苷酸。可见无论宇宙年龄有多大，进化速度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的第一个生命所必需的 DNA 分子的可能性几乎是等于零。其次， DNA 分子形成时需要各种酶的参与，而酶是一种蛋白质，但是蛋白质要在 DNA 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够合成。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 DNA 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 DNA 形成时所必需的蛋白质酶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 DNA 分子已经是几乎无可能了，更何况还需要靠机遇同时形成各种酶的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 DNA 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作为隐生语和显生语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詹斐利博士在其著作当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疼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大约在6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进去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事实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然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好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动物群，和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了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的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物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一些古生物学家报道说，他们在古老岩石当中找到一些原核生物的化石，此类化石有时候是难以分辨真假的。即使这些化石是可靠的，这些原核生物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
进化论者的一种推测是，
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 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1995年4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研讨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95年5月25号发表了纽维宫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文中写道，
近十年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并且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轰动。
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接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外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
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亿3000万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的认识。
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11月5日在头版新闻中报道说，中国古生物学家在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和海口鱼。报道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是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生物创新事件，它在不到地球生命发展史的1%的瞬间，创造出了90%以上的动物门类。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够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经开始冲破各种思想的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便放弃了这一观点。李志航说，怪不得因发现核酸 DNA 结构而闻名于世界的科学家这样说道，每次当我写一篇关于生命来源的文章后，总发誓以后绝不再写这类文章，因为猜想的东西太多，确知的事实太少了。但其中一些人仍然不愿意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了生物外来论的假说。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若生命没有借自然程序来开始，除非我们赞成特别创造的论点，否则生命必始于他处，并将地球殖民地化。 科学家们一直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至今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于1976年在火星登陆以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然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层空间。不少人相信外层空间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并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1989年拨款1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层空间智慧的计划。寻找外层空间智慧并非无稽，笔者对 UFO 等也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然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层空间的生物，并不能够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于外星球，我们仍然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它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的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分子生物学兴起以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料，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次方到10^6次方。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 99% 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是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怎么可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有人会争辩说，虽然 99% 的突变有害，总有1%或1/1000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即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依据的。前面已经说到，即使以每秒100,000次的重组速率，300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 DNA 分子，在短短的几10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像一只白毛鸡演化成黄毛、花毛鸡等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的由低等进化为高等的功能。正像前面所谈到的一样，
这种由简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
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所以说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由各种微小变化的积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种等类。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虽然在植物中有远缘杂交的实例，这一条在动物中比较严格。比如马和驴交配以后可以生骡子，狮子跟虎杂交以后可以生子，但其子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子和虎属于不同生物种，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之间性状的不连续性呢？假如果真如此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当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的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识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地层的标准化石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出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伙儿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够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是有眼睑、眼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由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够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都无法企及的。但是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进化而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这么凑巧的同时进化到这样的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的及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道，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不过达尔文又紧接着写道，当日心说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 人们的常识认定它是不真实的。但事实表明，先前的地心说是科学所不支持的。因此达尔文指出，相信一只完美复杂的眼睛能由自然选择形成所面对的困难，虽然在人们的想象中是难以克服的，但对他的进化理论不应该被视为是颠覆性的。他仍然凭着信心认为，复杂的眼睛可以由简单的眼睛进化而来。《物种起源》出版后1860年2月份，达尔文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眼睛令我不寒而栗，但是当我想到已知的微小渐进的变化的时候，我的理性告诉我说，我可以战胜这种恐惧和害怕。可见关于眼睛的成因的阴影在达尔文心中仍然是挥之不去，虽然他再次用信心克服了自己的惊惧。达尔文的信心并没有能够化解他面对的难题。物种起源发表迄今已100多年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发现，在分子层面上，一个细胞甚至一项看似简单的生命活动都远比在解剖层面上看到的眼睛、脑部、心脏、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骨骼系统、生殖系统等精妙器官更为复杂和精妙。达尔文当年面对的难题今天变得更难了。
基于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和中间型物种的缺乏，全力支持达尔文的赫胥黎曾私下多次劝告达尔文接受跳跃式的进化论观点，并警告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跃进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但达尔文的看法，大跃进或大突变进化，如眼睛的突然形成，就等于是一个神迹。达尔文深知，他的学说最具有吸引力、最独到的地方，乃是比较科学化，拒绝一切科学无法解释的超然主义，用纯自然的观点解释生物的起源。他只有用渐进微小的变化来解释复杂的大变化，才能够持守他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如果有人能证明任何现有的复杂器官不可能是从无数连续的微小的突变而来，我的学说就得完全瓦解。他给他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信中对跳跃式进化的观点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说，如果我的自然选择理论必须借助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为粪土。如果在任何一个步骤中需要加上神奇的进步，那自然选择理论就不值分文了。达尔文用灭种的假说使自己摆脱困境，坚持连续进化的观点。他说，那些进化的中间环节的生物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保留下来的生物之间则显示出进化的不连续性。倘若达尔文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一定可以找到许多被绝灭的中间环节的生物的遗体。如果说当年因化石资料尚不充分，可以使这种假说勉强过关的话，那么100多年以后，在充分的化石证据中根本找不到大量的灭绝的中间类型的痕迹的今天，达尔文的连续进化思想进一步被进化论者质疑，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如果是跳跃式的大突变的进化，一方面自然选择的渐变理论将被推倒，另一方面却无人能对这种大突变的原因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詹斐利指出，细查之下， 大突变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本身只不过是进化论与特别创造论之间毫无意义的中间路线。正如道斯所说，你可以将圣经中记载的人在尘土中被造看作是大突变。从化石的证据来看，大突变就是说新物种不知为何从无变有。以科学理论来评价，大突变式的进化就是当年达尔文首先指称的垃圾。连续渐进的自然选择理论既然站不住脚，跳跃的大突变主义又缺乏立论依据，所以说进化论正陷入空前的危机中。18世纪末期，哈顿出版的《地球概论》一书标志着近代地质学的开端。哈顿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化一原则。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天乃是解释过去的钥匙。也就是说，借着对现今地质现象的观察来解释地球发展的历史。
现代地质学奠基人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在其著名的《地质学纲要》一书中进一步完善了自然化一原则，
认为所有地球的变迁乃是由现今的自然过程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积累而成的。与均变说相反，以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为代表的灾变学说认为地质记录所显示的乃是多次因天灾引发的突然巨变，而非连续的均变。赖尔与达尔文是同代人，赖尔的均变论能提供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间。达尔文推出物种起源以后，赖尔的均变论逐渐被普遍接受。然而化石的证据对均变论是相当不利的。化石记录显示，很多生物突然同时灭绝，然后很多新种突然同时出现，接着是一段长期的稳定的时期。
其中最著名的两次物种大绝灭是二叠纪大绝灭和 KT 大绝灭。
二叠纪是一个地质时期，被认为在2亿5000万年前。在那次绝灭中，海洋中50%的无脊椎动物的科，90%以上的动物的种一同绝灭。KT 表示白垩纪和第三纪这两个地质时期的交界处。恐龙在白垩纪非常多，但进入第三纪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在为止，恐龙灭绝之谜仍然没有解开。多数证据趋向于认为是天灾所致，人们的常识也不利于均变论。比如说，煤是植物的遗体形成的，而石油是动物的遗体变成的。世界各地都常常发现大片大片的煤田和含油的岩层，说明在这些区域动植物是同时大量死亡，同时被埋藏在地下的，物种形成以后是相对稳定的。活化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活化石是指人们先在化石中发现，其后方知至今仍然活着的生物。银杏和水杉属植物，是中生代的著名的松柏类植物，有完整的化石记录。几十年前才知道这两类树在中国仍然活着，这些活树与化石相距1到2亿年之遥，两者的性状却无差异。羌旗鱼也是这样的活化石。 一般人都认为化石为进化论提供了充分依据。其实达尔文主义的最大困难正是化石的证据。进化论最大的敌人不是宗教领袖，而是研究化石的专家们。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岩层发现了一个动物化石，被取名为始祖鸟，兼具爬行动物和鸟类特征，被认为是由爬行类进化到鸟类的中间类型。
进化论者为之雀跃，以为进化论已经找到了充分的证据。然而达尔文本人十分清楚，
化石的证据显明中间类型的缺失对他的理论是致命伤，但他推诿于化石记录的不完全。经过100多年努力，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许多保存相当完整的地层，对其中所保存的化石也做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中间类型的化石仍然难以寻觅。如果动物真是从无脊椎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再到鸟类和哺乳类这样进化来的，那么中间类型的活物或化石应该随处可见，俯首皆是才对。如果说达尔文当年尚有借口，那么今天的进化论者面对化石的难题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更有甚者，像始祖鸟、枪棘鱼这两种著名的中间类型的化石现已得而复失了。始祖鸟的某些爬行动物的特征已经在今天的火鸟中发现。其次，原以为始祖鸟是半爬半飞的，现在根据其爪的形状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已能够栖息在树上的鸟。第三，中国科学家近年在辽宁省发现了与始祖鸟同期的现代鸟的化石，说明了始祖鸟并非鸟类的祖先。由上述发现，始祖鸟已经失去鸟的祖先的地位。枪棘鱼化石的骨骼粗壮，而且胸鳍中有小骨。生物学家推想，一旦胸鳍变为前肢就可以登陆，就变成两栖类了。1938年，渔夫在西印度洋捕获了一种鱼，其骨骼与枪棘鱼化石几乎完全一样，然而它根本没有适应陆地生活的任何生理特征。不管怎么说，始祖鸟、枪棘鱼多少沾一点中间类型的边儿。
相比之下，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内的软体动物是如何翻了一个个变成骨骼在内、肉质部分在外的脊椎动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由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也难寻。
按照自然选择理论，适者生存，达尔文说，如果我们看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另外一种不知名的生物传下来的话，那么它的父母及其他过渡期的中间类型该被这新的更完美的新种消灭了，制造新种的同时就消灭了旧种。按此，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而鸟类又叫始祖鸟的适应能力强。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于世，而唯独始祖鸟被淘汰呢？推而广之，在现今的地球，从原始的病毒到最高级的人类，各种类型的动植物都共同存着，恰恰中间类型都没有了。在现存的物种当中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是进化论违反常理之处。符合逻辑的解释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详尽地比较生物间的大分子的分子结构。基于进化时间与分子差异成正比的假设，提出了分子钟的概念。然而， 分子中并不支持进化的预期。潘伯涛博士说，从人类和猩猩中提炼出来的43种蛋白质，用上述的核酸杂交法、免疫法测验、电泳测度法和比较氨基酸排列的方法进行测量以后，其结论乃是，在同科不同属的种中，其遗传距离比猩猩与人类之间的距离还大得多，而猩猩与人类乃是属于这两个不同的科。细胞色素 C 是被人研究的最详尽的蛋白，对不同动物的细胞色素 C 的氨基酸的差异是否支持进化论仍然有分歧。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假说与事实之间有很多矛盾，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而不可调和。詹腓利尖锐地指出，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既然达尔文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进化论又缺乏更理论的构架来取代，为什么我们不重估整个构架呢？科学家有什么理由绝对确知所有的生物真是从唯一的简单生物开始的呢？科学主要是指实验科学与哲学的一大区别是，科学要求重复求证，达尔文的进化论则更像哲学。钱坤指出，詹氏引用普柏分析科学与伪科学方法，比较爱因斯坦与达尔文的治学的方法。爱因斯坦不顾一切，大胆预测普遍相对论应有的结果，结果预测与实验的结果不符，他的学说就有被推翻的危险。达尔文从起头就没有提出任何冒险性的实际实验，他首先以雄辩解除化石记录并不支持进化的困难，他又依靠人工繁殖以及微进化作为广进化最终极的证据，所以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很早就有学者指出，适者生存是哲学上的一种赘述，一种重复，适者与生存互为因果，因此适者生存是和逻辑打不倒的真理。当代达尔文的代言人茹斯1993年在世界最大的科学组织 AAAS 会议上宣布，经过10年法庭论战，最终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哲学基础，当时全场一片死寂。尽管有人不愿意承认进化论有不可论证的前设，但事实的确如此。进化论的推理是，有相似性状就有亲缘关系，但这一推理不一定正确。有亲缘关系的生物定有相似性状，但有相似性状的不一定必有亲缘关系。比如亲哥俩长得很像，但长得很像的未必是亲哥俩。
李志航博士说，在目前物理学中，所有电子都是一样的，然而有些电子是来自早年的宇宙，有些电子在加速器中产生，有些则出自中子的蜕变，所以不能说它们有同样一个源头。不同生物有相似的器官、组织、结构，甚至相似的大分子或基因，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
它们有亲缘关系；二，并无亲缘关系，但因要适应类似的生态环境。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但都无法用科学求证。且不说现在找不到中间型的生物，即使将来找到了大量的中间型生物，进化论充其量也只是一种解释方法或一种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其必然性。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许多关于进化论所面临的困难，它只是一个假学，一个未被证明、无法完全证明的假说。那么，是否因为进化论不对，所以创造论就对了呢？并不是这样，两者并没有这种因果关系。进化论的崛起只是百余年的事儿，而圣经早在3000多年前就毫不含糊地宣告了创造论。只因为进化论者大肆宣扬进化论是已经被证实的真理，并以此质疑反对创造论，所以说明进化论的真实情况，仅是为了消除误解，以正视听。如前所述，人们相信创造论是因为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同时创造论也日益在科学研究中展现出它的真实性。前面谈到的宇宙的起源是如此，人类的起源也是如此。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有神的灵的活物。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是指有与神相像的特征。神是独一主宰，所以人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是造物主，人有一定的创造性。神是真理，所以赋予人理性。神是公义圣洁的，于是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心上。神是个灵，所以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与生俱来就向往永恒，寻求敬拜永生神。这些是人最独特之处。连无神论者也说，人是万物之灵。这清楚地表明，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截然区别，有本质差异，其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别的生物不能变成人，人也不可能由猿猴进化而来。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进化论却能够冲破西方有神论的强大思想体系，破土而出并被广泛接受呢？如果达尔文主义真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四面楚歌，为什么许多国家教科书里仍然教授进化论而不讲授神创造论呢？这是很多人的质疑。不少人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能够如此迅速地风靡全世界，想必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种疑惑是源于一种误解，以为进化论和创造论之争是学术之争，以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才使人们由创造论转向进化论的。其实进化论与创造论之争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哲学、信仰、世界观之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第五章已经谈到，在中古时代，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雄居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对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周公和牧师是这样描述的。至于宇宙论，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宇宙乃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最中心的圆球是地球，向外依次分为水、气、火以及天上星体的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圈的圆球以外而产生转动。这样的转动是此圆球对神的吸引的一种反应，带动整个宇宙各圆球的转动。对此，神就是使圆球旋转的终极因。中古教会受亚里斯多德影响，认为圣经中的神是宇宙的终极因或第一因，同时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 由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努力，日心说被确立，揭开了以观察实验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的序幕，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人们在抛弃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的同时，把神是宇宙的第一因的观点也抛弃了。虽然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涌现出以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但在现代科学发展过程中，反对超然因素、站在纯粹自然的立场观察描述自然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在科学界占据了优势。牛顿时代，人们都相信神是宇宙万物和人的创造者。到达尔文时代，神的创造受到怀疑，生物的来源就留下空白。因此，试图用物理、化学的自然方法来解释生命之源的各种假说就应运而生。达尔文并不是进化论的第一位倡导者，在他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出现了。进化思想的产生是对神的信仰衰落的结果。池迪克博士说，达尔文曾经历信仰崩溃。有人或以为达尔文是经过多年研究才接受了进化论，其实在他对信仰的信心减退的时候，他对进化论的信心才建立起来。进化论被用以弥补否定创造后遗留下来的空缺，并不是进化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能把科学事实解释得更加合理。进化论只是人摒弃创造以后用作弥补空缺的代替品而已。达尔文推出进化论过程正是如此。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着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第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和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他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的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他也坦白地说，对此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第二个困难是进化所需要的漫长时间。他提出的自然选择假说主张连续渐进的变化。达尔文同时代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凯尔文用物理学计算地球的年龄只有1500万年到3000万年，不足以令进化论成立，使达尔文很恼火。但凯尔文用物理定律的结论，达尔文又无从反驳，所以他称凯尔文为讨厌的幽灵。尽管化石的记录支持地球环境突变或灾变的假说，但达尔文仍然接受了与化石证据不符的赖尔的菌变假说，因为这不仅与他的连续渐变的进化假说相似，而且可以提供进化所需要的漫长的历史时期。第三，创造的证据比比皆是，眼睛就是一个好例子。达尔文承认眼睛不可能由自然选择形成，以至于他发表《物种起源》之后，他一想到眼睛仍感到害怕。笔者十分欣赏达尔文这种坦诚的态度，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困惑、烦恼和惊骇。正是从他本人的内心表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过程。凭着无神的要用纯自然的方法阐明生命起源的信心和决心，基于有限的观察提出进化假说，然后选择性地寻找支持其假说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全然不顾。也就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是源于信仰，而非来自充分的科学依据。池迪克也指出，科学的新发现并不会叫人改投进化论，反而是人对哲学和神学的取向能叫人否定创造， 由一个世界观跳进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今日，许多人仍然并没有察觉进化论的本质，不认识它属于哲学过于科学范畴。人们先是思想变了，才接受达尔文主义。人们需要一种自然主义的律解释生命之源，才能够逃避超自然的创造论。达尔文主义恰巧能够填补这个空缺。所以物种起源问世以后，解放神学家们表现出比科学家更大的热情。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清楚地指出进化论与信仰的关系。他们说，现在我们以进化的概念来看宇宙，再也没有空间容纳一位创造者或统治者了。美国是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但美国对神的信仰近几十年来在急剧衰退当中。寇尔森博士尖锐地指出，基督教信仰一直是美国民主政体的道德基础。近至1954年，最高法院还毅然决然地拒绝国家宗教中立化的主张。法官道格拉斯这样说，我们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我们政体的创立是基于天地间有最高主宰的大前提。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法院却出尔反尔，否决了在学校准许祷告之案。不能在课堂正式祈祷，固然不能阻止我们随时随地祷告，但这个提案却反映了社会的倾向。在国事上，基于宗教信仰的价值观逐渐消失了。在美国政坛上，这个决定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是一个足以引发断层的地震。至70年代，传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价值观被忽视的情况有增无减。在政坛上、国事上，宗教被视为落伍，甚至是妨碍。最高法院的决策越来越倾向于无信仰，甚至公然敌对宗教。1973年的堕胎合法化就是一个反教的高峰。和法院一样，美国国家科学院现在仍然坚持自然主义的哲学观，致力于用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一切现象。科学被视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因此坚持进化论、教授进化论变成了一种有科学水准的时尚。由于进化论与学术界流行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十分投合，科学家和解放神学家来不及对进化论做彻底的了解和缜密的审视，便全盘地接受了它，而且以各种权威的方式向大众传播进化论。因此人们认为，在课堂教授的或写在书上的进化论一定是真理。其实不然，在笔者学生时代，不仅进化论被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直接为政治所左右。上大学时，课堂上只能够讲授李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则被冠以唯心反动，一棍子打死。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李森科的劣迹被揭露，孟德尔的遗传学才得以登之大雅之堂，并立即得到学生们的认同。所以进化论被写入教科书并不一定表明进化论是真理。我们一般人所持的进化论观点主要是从老师那里听来、教科书上看来的，并非基于对进化论的立论依据的深入考证。试问，在今天仍然相信进化论的人中， 有多少人读过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原文版呢？也许认真把《物种起源》的中译本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人也不多。一般人是如此，研究进化论的专业人士的状况又如何呢？彼得逊是英国自然博物馆的资深古生物学家，该馆出版的《进化论简介》就是他的手笔。1981年，他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做了一次演讲，他详细地比较了创造论与进化论，认为两者主要是靠信心接受。演讲中，他向在座的专家们严肃提出问题，他说：你们能告诉我，进化论里面有哪一条，任何一条，是你确实知道完全无误的真理呢？我曾问过自然博物馆地质部的人员，我所得到的唯一答案是完全的静默。我又问芝加哥大学进化形态学讲座的听众，内中有一群著名的进化论学者，等了很久还是一片沉寂。最后有一个人说，我确知的只有一件，就是在高中课程中不应该教进化论。我同意社会理论学家克斯托的看法，如果慎重声明进化论是综合各家不同学说，建立在不同假说的理论，而非不可质疑完全可靠的事实的话，进化论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在学校教授是无可厚非的。几年前，美国阿拉巴马州政府通过一项律法，要在该州公立学校教科书上加一个通告，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比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当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最近，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局于1999年8月11日通过决议，从该州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取消进化论的教授。尽管一些地方的学校仍然可能决定教授进化论，但在该州的评估测验中不再考进化论。可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真理而固守。几年前，笔者到一所大学访问，并做了一个福音短讲。聚会结束以后，有一段自由交谈。一位博士生走近我问道：你相信进化论吗？我回答说：我过去相信，现在不信了。不想他的反应极为强烈和直率，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相信，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说完就走开了。我不禁一阵愚虚，他是学物理的，我是学生物的，也许我对进化论的了解会比他多一点吧，他为什么不问一问为什么我过去信进化论而现在不信呢？为什么他对进化论有如此强烈的信心，以致不屑与不信者交谈呢？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信主前的我。当我们明白了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以后，如果你现在仍然相信进化论，也妄存一颗开放的心，认真地把创造论、进化论做一番比较，以便重估自己的观点。只有虚心听取不同观点，并做深入思考，我们才能够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使之一步一步地逼近真理。基督徒对生物起源的看法大体有三种。第一种叫权威创造论或科学创造论。第二种被称之为神导进化论，又被称为进化创造论。第三是微进化论。持权威创造论观点的基督徒完全按字面解释圣经， 认为宇宙万物是神在六日内创造的，一日是24小时，全然反对任何进化的观点。他们认为宇宙很年轻，地质的变动乃是挪亚时代的洪水所致。莫瑞士博士所著的《科学创造论》可谓其代表。近年来，美国创造研究所的学者们着力研究火山和大峡谷，得到不少支持地球年轻的证据。科学创造论从科学的角度论证进化论面对的困难，提出许多地球年轻的证据。比如说，有人测定地磁场正在衰减之中，其半衰期为1400年，也就是说，地球的磁场在1400年前是今天的2倍，2800年前是4倍。以此类推，7000年前的强度就是现在的32倍。如果地球的历史有10000年，地磁场的强度就等于一个磁星，更不用说几十万年前了。科学家们对现代火山的研究也表明，岩石的形成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神导进化论相信神，又相信进化论，认为各类生物和人是神用进化的方式创造的，相信地球历史久远。微进化论则介于上面两种观点之间，不像权威创造论那样拘泥于自义，又不全然接受神导进化论的合成进化论。他们相信神所创造的生物的祖先有可能经过某些有限微小的进化过程才演变为今日的种类。钱坤博士是这样论述微进化论和广进化论的。他说，在分类学的属或种的层面上，生物是可以有一定的变异能力的。不同属的植物能杂交，产生新种例证比动物为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上都是有限度的变异，可以称为微进化。虽然什么是种仍有争辩，但微进化这样小范围内的改变是事实，是人人都当承认的。广进化需要解释的是整个生物界全面性的大问题，例如生命是怎样来的，各大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到底怎样来的，复杂的器官如眼睛和翅膀又是怎样来的。很多人，包括反对进化论的人在内，误以为证实微进化就等于证实进化，等于证实一切。这种错误一点就破，不应该再犯。笔者认为，权威创造论和微进化论有很多相同之处，即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完全真实无误的。神导进化论的最大弱点正在于与圣经的记载不吻合。圣经中明确说，神是各从其类造的各种生物，是按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的人类祖先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的夏娃。如果人是用神用进化方式造的，那创世纪的记载就只能是一个故事或隐喻，这会引起信仰上一连串的问题。这正如潘百涛在《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一书中所指的那样，神导进化论者需要向一个不信的世代证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同时他们也相信人有原罪，但他们不愿意接受创世纪头几章的历史性，而同意进化论所言，人仍是经天眼过程进化而来的。他们把创世纪当作隐喻和诗章，这种解释法大大削弱了上述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他们既然否定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不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了吗？再说主耶稣再次重申人是神造的，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使徒保罗也多次肯定亚当的历史性。他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类的预象。如果置圣经这样明确的教训于不顾，非要说亚当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就应该重审自己的信仰了。这几种观点中，关于地球的年龄和人类的年龄是一个基本分歧。按同位素测年法，地球有40亿年左右的历史，人猿分手大约在7000万年左右。文明人就是以用火为标志，也有100万年的历史。神导进化论和微进化论基本接受这一看法，但权威创造论相信地球年轻，人类的历史仅有一万到几万年。笔者相信圣经的说法，生物是神各从其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虽然微小的进化如从野生到驯养所引起的变化，育种学家培育的动物、植物、新品种等等可能发生，但难以超过种和属的水平，因而不可能导致进化的发生。至于地球和人类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老，笔者则持开放态度，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记载。关于年龄有几点值得提及。第一，创世纪记载神在六天造宇宙万物，按希伯来文的词义，天可指白天、一昼夜或一段日子。另外，圣经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创世纪记载了神创造的顺序，而并没有确切告诉我们六天是多长。第二，由于人类化石稀少而不完整，有时很难确定是人还是猿的遗骸，因此在判断中研究人员的主观性比较强。第三，确定化石岩石绝对年龄的放射性同位素法，由于一些前设很难准确，其测定的年龄常常大于实际年龄。第四，近年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人细胞中线粒体的 DNA 和男性 Y 染色体上的 ZEY 基因，认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距今20到30万年。梁斐生博士指出，人类学家曾经以为人种最低限度必在早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但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人类大约在4万年以前似乎不知从哪里出现。1865年，英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伯德伦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误人于此，深感遗憾。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会彼此发生冲突。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 只是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来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误人为之痛惜。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于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该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然非常亲切和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绝不会彼此相悖。对待进化论或者创造论中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像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英格兰的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经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16岁时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够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疼、心悸和斑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他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如果达尔文成为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可以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来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出现在猎犬号船上，于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以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了被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完美的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使他抛弃了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像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是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需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名著名医生，著有两卷生理学，是第一位使用进化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和联想之作用，又因为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因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一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对他的祖父一直非常尊敬， 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的父亲的不幸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除了家庭教育以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然相信巫学主教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所进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至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成绩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当中开通了道路。在猎犬号船起锚的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的、静静的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纪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着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提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以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这期间，达尔文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并且从这些文章中所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在此后20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外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以摘要的名义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6次，他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死于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英国有名的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的悔悟的故事， 有的甚至还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霍普夫人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现将张玉兰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有关的叙述引摘如下，做一个例子。霍普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误谈纪要，他说，达士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气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一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30个人，急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呢？我问他说，谈些什么呢？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明天下午3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一扇窗户，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从这段记述来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普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在其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改，霍普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于霍普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普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2点理由。第一，霍普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第二，霍普夫人的访问是否发生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6个月的访问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1903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来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1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边，他仍然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由此看来，霍普夫人访问记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一故事是谁编造出来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孀艾玛。艾玛比达尔文多活了14年。艾玛出生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他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他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被广泛的接受，他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的高明，所以在达尔文去世以后，在达尔文年鉴出版以前，他曾经让人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普夫人的出现也许是艾玛的这种期望的另一种努力。霍普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以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 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100多年，达尔文主义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然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加深切、更加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匍匐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